显示在神百姓的中间。所以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盼望真的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有一个受教的灵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主就把他的话来启示给我们。我们晓得撒加利亚他是被掳归回的之后的先知，在被掳归回来的这一段时间之内，圣经上有三卷讲到他的历史方面的书，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三卷历史书是他们被掳归回来之后所写的书。这三卷书呢，就包括了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三卷书都是他们已经从被掳归回来之后所记载的历史。那其中这两卷呢，以斯拉跟尼希米是他们回来之后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那以斯帖呢，他是被掳归回来，这些人呢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仍然留在巴比伦，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这三卷书都是被归回之后的历史书。但被归回的这百姓当中呢，神兴起了三位先知，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这三卷先知书被称为是被归回来的先知书。所以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特别知道，就是说被归回来的时间之后呢，有三卷历史书，有三卷先知书，而撒加利亚呢就是其中的一卷。那另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在被掳的当中这七十年神也兴起了两位先知，其中一卷就是但以理书，一卷就是以西结。所以以西结跟但以理是被掳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呢？因为这些都跟我们交通撒加利亚的时候有关系。那严格说来，耶利米书它是在被掳之前所写的，但它在被掳之前呢一直写到被掳其中，所以事实上耶利米是跨过被掳的，就是他被掳之前跟被掳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那当时的一些背景。那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特别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大的段落，我们很容易分。那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分的话呢，对我们将来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会有很深的印象。你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你就看见这是神第一次对撒加利亚说话，或者说这是第一次神借着撒加利亚说话，那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所以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神的话就临到了撒加利亚。那他临到撒加利亚基本上只有六节，所以很短。虽然很短，但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他可以说整卷撒加利亚书呢，他那个枢纽的地位就在这六节里面。如果没有这六节，就没有后面的话。所以这六节我们要好好的交通，这非常重要好，那第二段话呢，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末了。它是发生在大力乌第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那这里面的这第二段话呢，包括了八个意象，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那八个意象呢都在同一天发生的，而且呢你仔细读，它大概是同个晚上发生的，所以一个晚上有八个意象。所以这是在第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六章的末了，严格说来它是到第六章的第八节。第八节完了以后呢，这八个意象一做完以后呢，神的话就马上又临到撒加利亚，就讲了接下来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五节的这个结语。 这个结语呢很重要，因为他把前面八个意象做一个总结啊，然后最后借着一个预表，就是约书亚戴金冠冕。约书亚是代表大祭司啊，大祭司戴上冠冕，代表说大祭司要做王。按照旧约来讲的话呢，啊，祭司跟君王是分开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君王可以做祭司，一个祭司可以做君王的，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没有的，啊，甚至有的君王他想要做祭司，想要献祭，就找个大麻烦，啊，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读新约，我们知道这里是预表我们的主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做大祭司，然后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所以你看见这八个意象之后，马上就有一个这个总结，所以这一段话就从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五节呢，就好像八个意象来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就是基督作王回来建国度，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第二段话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撒迦利亚说的第二段话，啊，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六章的末了。好，那第三段呢，啊，就是从撒迦利亚书的第七章开始，它是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初四日所讲的，啊，一直讲到第八章的末了，所以第七章第八章是第三段，啊，所以你就很清楚了，啊，然后接下来第九章，啊，一直到十一章呢，这是一个末世，啊，这个末世是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和附近的哈马推罗西顿，所以这个末世是关乎什么呢？是关乎以色列周围国家的。然后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四章，是关于以色列的末世。所以你就看见，从第九章到十四章是两个末世，一个是跟以色列周围国家发生关系。那在这个末世里面呢，讲到了主第一次来。讲到主第一次来，然后后面三章呢是讲到以色列的末世，讲到主第二次来。所以撒迦利亚书很简单的划分成五段，一章一节到六节第一段，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六章末了，第六章十五节这第二段，第三段就第七第八章，第四段是九章到十一章，第五段是十二章到十四章。但是如果你注意这五段的话，你会发现前面三段都有日期，后面两段呢没有日期，没有提日期，然后前面三段呢都有背景，都跟建殿发生关系，后面两段呢没有背景，前面三段呢都提到撒迦利亚的名字，后面的两段呢没有提撒迦利亚的名字。你如果读啊，圣经上的确有一个地方有提到撒迦利亚的名字，但是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这到时候我们会提到，譬如说你如果翻开十一章第四节啊，他有提到撒迦利亚的名字，但在原文没有，原文只有你，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从第九章到十四章就好，后面 这两段呢，事实上它没有记载日期，没有记载先知，没有记载建殿的任何背景，所以这两，所以你可以看见，就后面这两段跟前面三段是完全不同的。那前面三段所讲的，你也注意到啊，它即使有讲日期哦，第一段呢，它只讲月，它没有讲日期，对不对？八月，它不提日期。但是后面两段呢，他不但提年提月还提日子，为什么这样的呢？那当然圣经是有意思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神有提的和没有提都有关系，而且为什么是这个日期，或是为什么是这个月份，神不随便讲都有他特别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次交通的时候我们会交通比较细一点，一方面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一方面我们也帮助我们以后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试着怎么来学习来查考圣经。还有是前面这三段呢，因为时间很 近基本上就是两年的时间，都是第二年和第四年发生的。而且撒加利亚这个时候呢，只是一个年轻人，因为你如果读第二章第四节的话，先知就是这个天使称撒加利亚是少年人，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少年人。但是你读到后面这两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你懂得原文的话，他的语法、口气跟他记载的内容完全不同。所以基本上读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年纪已经很大，就是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年日了，他不再是个年轻人。所以呢，他记载的时候呢，写得更详细、更透彻。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从主那里有一些领受或者有一些意象，我们看不看见，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意象的深度，基本上我们就是还是有限的。但是随着连日的发展以后，我们在主面前如果有学习，有真的有得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我们会对我们从前同个意象认识得更清楚。举一个例子来讲啊，你如果是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一个大象，对不对？但以理给他解释了，那是四个帝国金银铜铁四个帝国。但是等到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但以理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是他自己的意象，同一个梦，第一个梦是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些他是自己做的，同一个梦，但是他的诠释完全不同，因为他几十年里面他生命长进，经历更多的主，他对事情的看法更透彻更深入。所以这也应当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有一些事情的看见，我们虽然好像得着了，但得到还不够深。但如果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学习，跟随主，主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对同一件事情会更深。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他看见那个异象，但是你后来你再看他写到更深的书信的时候，以弗所或是各罗西这些讲到很高很深的那些属灵的知识，那些发表的时候，你会发觉还是同一个意象，只是呢看得更清楚。所以这个意象呢就掌握了保罗的一生，所以他越看越清楚。所以义人的路就是这样子，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真理。所以在撒加利亚书我们就可以看见，前面三段基本上呢，他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是个少年人，就得到了这个意象，但他所认识的有限，神怎么传给他他就怎么讲。但是等到后面的时候，年纪慢慢大了，有经历之后，他再发表的时候呢，你看这里没有名字没有背景，因为他看得更远更深，他能够体会得更透彻。这些都是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明白的。好，今天我们要来特别来看它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它特别提到，它是发生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那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大利乌王第二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那时候已经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他们在要准备建殿，立了祭坛，殿的根基也立好了，结果就碰到了仇敌，碰到了环境很艰难，所以他们就停工了。停了15年之后神就开始兴起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鼓励他们重新建殿。这个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发生的事情。 那所以就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神的话就临到了撒加利亚。为什么是八月呢？等一下我会解释。他就临到了撒加利亚。那介绍撒加利亚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他是义多的孙子，以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他为什么这样介绍呢？一方面是因为圣经上好几个撒加利亚，所以他必须要解释得很清楚这是哪一个撒加利亚。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特别提到他是义多的孙子。那义多是谁呢？义多是第一批跟着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回来的人，是第一批回来的人。那义多是一个祭司，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特别给我们看见义多是一个祭司。然后他的儿子是比利加，那比利加的儿子是撒加利亚。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细看的，有的时候他直接讲到义多的儿子撒加利亚。为什么这样记载呢？读圣经的人都觉得，就是因为撒加利亚的父亲比利加可能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是义多所抚养长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惯例，就是说直接称为是义多的儿子。实际上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那当然圣经上很多时候他在记载这些人名的时候都不是随便记载的，都有他特别的意思的。所以我们都晓得义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特定的日子，义多的意思就是一个特定的日子。那比利加呢，就是说神，就耶和华要赐福。那撒加利亚呢，就是说耶和华要纪念。所以他这三个名字摆在一起呢，事实上也就是神借着撒加利亚对这些人所传讲的信息，就是有一天在神拣选的那个日子，神要赐福给他们，神要纪念他们。所以你读到撒加利亚后面常常提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你读到后面都在提到那个日子。当然这个日子跟我们的主发生关系，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主要赐福他们，这些忠心回归的主要赐福他们，主要纪念他们。所以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在做很多的向着主，我们有新的服事也好，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愿也好，也许没有人会感谢我们，也许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要忘了有一天在主特定的日子，他会赐福我们，他会纪念我们。好，那在这里呢，突然就提到了撒加利亚是先知，撒加利亚只是一个少年人，而且之前从来没提到他是先知，但这边特别提到先知撒加利亚，就说到这是神的拣选，神特别拣选他做撒加利亚，为啊做他做先知，那为什么不拣选别人呢？为什么只拣选撒加利亚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神认识人的心，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神为什么特别拣选这一个人，没有拣选另外一个人，好像神不公平，但是圣经上讲到我们的神不偏待人。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得着了，有些人就没有得着呢？并不是神偏心，因为神从来不偏待人。可是呢，有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某些人，譬如说拿保罗来讲，保罗以前是逼迫神的教会，但是保罗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这么多法利赛人，神没有启示，神启示给他。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他的心，虽然他受的教育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的教育，甚至在最好的传统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而且他造成了一个误导，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背叛他原来这个宗教的，所以他要来追逼他们。可是神看到他的内心，他是真的想要服侍神，所以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他。所以每一次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神知道 造他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也许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的心必须要完全。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发现神常常拣选祭司家族的人来做先知。因为发觉在圣经里面，以西结就是生在祭司家族，你发觉耶利米是生在祭司家族，但神拣选他们呢来做先知，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一个生在祭司家族的人，他一生的教育就是说，等到他25岁的时候，他要准备到圣殿里面来学习服侍，30岁正式做祭司来侍奉神。所以他们的一生所有的教育就是为了来服侍神。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呢，神容易拣选他们来做先知，做神的出口。神为什么拣选耶利米？耶利米说我还年幼，你为什么拣选我？我不配。但神拣选他，因为当时的宗教，虽然那时候圣殿还在，就神拣选耶利米，圣殿还在，但是那时候的圣殿的侍奉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所以本来按着耶利米的一生，他所教导的、所学习的，就是要到圣殿来侍奉。但是这个圣殿呢，在当时神的眼中呢，也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所以神必须要拣选他，来做神的出口，来服侍神。不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不是在宗教的仪式里面服侍，而是在活泼的信仰上面来服侍神。神拣选以西结也是这个样子。以西结在25岁的时候，他应当进圣殿来侍奉神，结果他被掳了。被掳了5年之后，30岁的时候，他应当正式做祭司来侍奉神的时候，圣殿都被拆毁了。圣殿准备要被拆毁了。还没有拆毁，但是准备要拆毁了。所以神拣选他做先知，本来他是应该是在圣殿服侍神的，现在神叫他在神的百姓中间服侍神，做先知。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他们现在回来了，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圣殿还没有建好，但是神拣选撒基利亚，本来是一个祭司的，来为他说话。所以你就看见呢，为什么神常常拣选祭司家族的人来侍奉他，因为他们一生就是为了侍奉神。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生在祭司家族，因为我们一出生，属灵的出生就在神的家里，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如果我们一生都是为了要来侍奉神，我们即使在外面工作，工作也是为了侍奉神。以前工作是为了侍奉自己，现在我们不管在哪里工作，在家里面也是侍奉神。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呢，神能够拣选我们，借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让我们来侍奉，不一定是在讲台上侍奉，我们都在侍奉他。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拣选撒加利亚，因为他是祭司家族。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很奇妙，神拣选但以理又不一样，因为但以理本来是以色列的王子，他是生在王族的，所以神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带到皇宫里面去。所以他后来就做了总理，就是那个整个这个像宰相一样的。为什么呢？你看跟他的背景有关，因为他本来就生在这个犹太的王室里面，所以神就用他在这王室里面做。所以你就看见神拣选常常跟我们所在的环境有关系。神拣选摩西做首领，因为摩西在埃及做王子。所以你看见，我们不能小看神把我们摆在任何环境里，这些环境都是为了造就我们，为了将来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的环境，环境有时候很艰难，但是神在资助我们，借着这个环境在训练我们，有一天他可以用我们。所以你看见摩西、但以理本来就是像王族出身的，后来就在王宫里做首领。本来在祭司家族就是要来侍奉神的，果然后来他们借着先知另外一种方式来侍奉神。所以这是撒加利亚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的这些很宝贵。 信息。好，到了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了，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神提醒这些回来的百姓，神曾经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当神界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想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清楚这个话何等的真实，因为70年那个被掳的羞辱，他们才刚刚经历过。现在回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片荒凉，真的是神向他们列祖大大发怒，因为这些列祖呢，刚硬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就说：“你看见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呢？所以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所以这些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没有回来的人，都还留在巴比伦的人，跟回来的人，和我们说的，因为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话都是对我们说的，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他说：“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从被掳归回来之后，这三卷先知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你一直看见一个字：万军之耶和华。很奇妙，这三卷书。”几乎把圣经上大部分讲的万军之耶和华都集中在这里。为什么神特别提到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呢？因为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周围都是巴比伦的军队，现在回到撒迦利亚，周围都是什么马代波斯的军队。哇！但是神告诉他们，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意思是说，你们虽然周围看都是这些好像有他们的军队，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是万军之耶和华，天使天军都在我的掌控底下。神曾经派了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人，对不对？所以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鼓励他们。然后呢，他说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神一直在等候他们转向，神也在等候我们转向。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事实上神已经转向他们了，因为神如果没有转向他们，神不会讲这话的。神好像已经转向他们，等着他们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事实上神已经转向他们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转向他。就好像新约的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转向神。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有没有发觉这句话很特别？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句话前面是万军之耶和华，后面也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好像在这句话里面特别前后都盖了章。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说这句话太重要了。你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今天可能我大概花两堂来解释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太重要了，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接下来就解释了。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曾经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告诉他们，你们要离弃，要回头转回来，离开你们从前的恶道恶行，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也不顺从，这是他们当时的态度。 神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要提醒这些回归的人，你们要注意，从前的列祖是不肯听，不肯顺从。所以现在神要借着哈该，借着撒加利亚讲的话，要叫他们听，而且要顺从。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够永远存活吗？他现在就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所以列祖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些列祖已经过去了。那先知呢？也已经过去了，也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生命非常的短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抓住时间。我们的一生就这么几十年，现在主又快要回来，这时间很短暂了。列祖都已经过去了，先知也过去了，这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没有时间再消耗了。第六节就说，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虽然列祖过去了，先知过去了，但是神的话呢，言出必行。神的话呢，既然发出来，绝不突然返回。所以神的话呢，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列祖他们最后终于被掳了，后来他们终于回头承认，神是对的，神说的话终于做成。所以神就是用这些话来提醒这些百姓，这些话也提醒我们。所以这就是第一段话，这么简单。你总结起来就是第三节的这一段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所以你看，神借着撒加利亚第一段话，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句：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神要他们回转，神今天也要我们回转，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回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要问你们啊，如果今天神的话告诉说你们要回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要回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回转什么。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后面这一卷书啊，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你看一下第三章第七节，就是撒加利亚书后面啊，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你看同样的话，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所以神对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对不对？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我们常常说，那怎么样才转向？你看我们没有在外面去玩，我们还来教会聚会了，然后你的话叫我们转向。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你借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转向，我们还能够懂啊。那我们都回来了，我们都是渔民，都已经算是我们要回来，然后你还要叫我们转向，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转向。所以呢，这一段话很重要，但是常常我们不懂，因为我们听惯了你们要悔改，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悔改什么，我们就悔改信主了。我们也悔改了，没有在外面爱世界了，我们都已经到教会来了，你为什么还要说你们要悔改？到底我们是什么叫悔改？所以第一段话很简单，但是却是非常重要，也没有这一段话后面就没有意义了，后面我们所讲的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我们必须要先要来讲一点关于这撒加利亚他们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我们对这个历史背景有一点更多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就会懂得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来了解，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他们的整个信心的祖宗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都晓得啊。那亚伯拉罕以前他在加勒底的乌尔， 根据传统，他的父亲就是制作偶像，因为整个巴比伦、加勒底和乌尔、这些都是敬拜偶像的中心、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人、中国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或是所有的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偶像，以及追踪它的根源、都到巴比伦来。所以巴比伦是一切偶像可憎之物的母，对不对？启示录讲到所有偶像你去追踪那个母亲、是在巴比伦。所以亚伯拉罕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连他父亲都是做偶像的、靠为偶像为生的，他们那些都是拜偶像。但是神，荣耀的神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亚伯拉罕他从小就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因为他搞不清楚这些偶像到底是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他里面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神认识，知道他这个心，所以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为什么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因为如果你不认识荣耀的神，你还有的时候还会真觉得偶像还蛮有荣耀的。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不管是物质的偶像也好，或是不是物质的偶像也好，有些东西很吸引我们，譬如世界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很有荣耀，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很有荣耀，它吸引我们。但是当荣耀的神向它显现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荣耀。荣耀神一显现以后，所有的偶像都失去它的光彩。所以亚伯拉罕因着神向他显现以后，神就呼召他。因为每一次神的显现都一定带下护照，所以神就护照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神向我们显现，一定带下护照。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统里面就讲到，神护照我，护照我什么呢？去非洲传道，去什么什么。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护照，那护照我们什么呢？脱离本地本族父家。因为神的呼召，从圣经上来看，神的呼召是天召，就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就是让我们脱离地，走属天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我们仍然受天的管制，这是我们的呼召。圣经上也说这是圣召，所以呼召我们怎么样呢？脱离肉体，脱离卑贱，越过越走圣洁的道路，越非圣洁没有人建筑。所以你就看见了，其实真正的呼召还不是你去为主做什么，真正的呼召乃是脱离这些本地本族附加，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情欲，走圣洁的道路。神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召我们，换句话说呢，我们是越过，他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越过呢，他要把他的美德、他的性格坐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只要神向我们显现，他就要呼召我们来走这条道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辛苦，为什么？我们试着要圣洁，我们做不到；我们试着要不爱世界，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呼召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恩召，恩典的呼召。恩典的呼召的对面就是律法，所以我们不是律法来呼召我们，因为律法呢，它只有要求，没有供应。恩召的意思是说，其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呢，能让我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跌倒了我们还可以起来，所以越过就越能够脱离自己，越过越能够往前。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这是神给他的，这是整个以色列的祖宗，我们也是他的属灵的子孙，所以他是这样子开始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开始的，神向我们显现，然后就开始脱离，进入他要我们去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结果他的父亲就把他带出来了，亚伯拉罕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没有，就他。 他就把他带出来，结果走了一半，哈兰就停下来了。因为一个没有意向的人要带领有意向的人，走不远，就到了哈兰停下来。一直等到塔拉死了以后，神又再次的呼召他，这次呼召呢还带着应许，这很宝贵的。为什么要有应许呢？就鼓励他，给他勇气继续走，所以他就来到了迦南，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到了雅各的时候，神然后把约瑟带到了埃及，对不对？后来做了宰相，然后碰到了饥荒以后呢，最后雅各呢就带着家人就来到了埃及。圣经上讲说有70个人到了埃及，对不对？然后再过了很多年之后呢，神兴起摩西，之后他们可能已经有200-300万人了。神就借着摩西呢，就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在旷野。最后借着约书亚，就把他们带进迦南，对不对？又回到了迦南，神给他们的地方。到了迦南之后，约书亚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山谷。这山谷的两边有山，那这个山谷的一个城市呢就是示剑，所以示剑正好在两座山的中间。这两座山呢，一座叫做什么呢？以巴路山，记不记得？一座叫基利新山。然后呢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上呢就宣告祝福，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按照神的律法神的命令做的话，祝福你们要在这个地方享受平安，享受繁荣，享受神一切的祝福。但六个支派呢就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如果你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这个咒诅就要临到你。所以他们一进了迦南之后，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呢，神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提醒他们什么话要遵守。结果我们知道很可惜，到了所罗门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居然做了一个这么愚昧的事情，拜了偶像。但是神纪念他，因为他建了圣殿，所以等到一直到他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国就开始分裂了。然后北方的十个支派呢，就成立了北国，是从耶罗波安开始，对不对？南国呢，就是这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然后这是南国犹大。那北国本来神是祝福北国这一个耶罗波安的，只要你好好遵守神的命令，神要赐福给他。就很可惜，他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上的野心，他怕虽然神已经应许他了，还是怕这些百姓跑到这边圣殿来敬拜神，到最后心就跑到犹大这边来。所以为了自己个人的野心呢，他就在北方的但跟南边的伯特利做了金牛犊，就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然后还私定节期，用不是利未人做祭司。所以后来以色列的王每一个做王的时候都说他们犯了伯安所犯的那个罪，就是拜金牛。然后后来就到了亚哈就更拜拜了，亚哈不但拜金牛犊不说了，他还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开始正式拜巴利，就是说把耶和华的名字都弄掉了。所以后来就果然在主前722年就被掳了，被掳到什么地方呢？就被掳到当时的哈兰，哈兰。所以你看见当时他们是先到哈兰，然后才到迦南。所以他们第一批被掳的就到了哈兰，后来就从哈兰就到了全世界各地，就分散了。那南边的两个支派呢，不但没有改好偶尔兴起几个好王，大部分的王呢还是拜偶像，就拜巴利。所以第一批被掳的就是主前大概在主前606年，约雅金王就被掳了。被掳的时候呢，第一批跟着他的就是但以理，所以但以理是跟着他们第一批到了巴比伦，所以你记得十个支派是到哈兰，两个支派是到巴比伦，因为当时他们是经过这两个地方来，现在是这两个人回去，所以神做事很奇妙的。然后第二个呢，就在主前大概598年， 那是约雅敬王被掳，那跟随他的呢就是以西结，所以以西结安排到了这边。然后接下来第三地就是到西底家，还有主前588年，这时候呢圣殿啊圣城都全毁了。所以你记得以西结被掳的时候还没有毁掉，一直到了西底家才毁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当时这个整个历史的背景，一直等到大概70年，就是从第一批被掳的70年之后啊，就是这是耶利米他预言70年被掳归回啊，果然那时候巴比伦被推翻了，那个马代波斯的古列王正好在满70年的时候就下了诏书，他们可以回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话，70年就是70年。你说有全世界历史上有几个国家能够被掳了那么久之后还能够复活的，这是完全是神的手。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要认识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知道一下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再读一点历史，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一章，以斯拉在历代志的后面，以斯拉记第一章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波斯王古列王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上召控告耶和华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好，我们你看啊，这是一个外邦的王，但是呢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流中。所以即使是外邦的王不认识耶和华，但是神仍然在他身上掌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为国家祷告的原因。你不要看这些王，他们也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要为他们祷告，神可以来做工的。然后他们也承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当然他们能够认识神跟像但以理这些人在朝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神在朝中兴起但以理，神在百姓中中间兴起以西结，这些都有关系。所以神不管再怎么样，神都有一些人是神特别使用的啊。所以呢他就下了诏书特别告诉他们，就是说只要你们愿意，你们都可以回去建殿，而且呢还要求人家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们来建耶和华的殿，并且呢他把从前从圣殿中掳来的一些器皿也交给他们带回来。那这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这边特别提到，就是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啊，他这边再提到，他说特别是讲到古列王啊，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啊，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就70年前啊，或是几十年前，不一定是70年，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中的。看，波斯王就把这些全部交给了犹大的首领色巴萨。那这色巴萨就是所罗巴伯，色巴萨就是当时他们在巴比伦都需要有巴比伦的名字，所以这个色巴萨就是后来的所罗巴伯。好，第二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啊，在回来的人中啊，第一节第二节看给我们看见回来的人中带头的呢就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就是耶稣亚啊，所罗巴伯还有黎西米，这个黎西米跟我们后来的黎西米是不一样，不是同一个黎西米。所以这是第一批回来的人，第一批回来的呢，他带头的就是所罗巴伯啊，跟大祭司，跟约书亚。那所罗巴伯是谁呢？所罗巴伯就是约雅金的孙子啊，就是所以所罗巴伯是生在王室里面的。那所罗巴伯呢，他本来就在王室里面，所以现在呢，他被称为省长，所以他是犹大已经失去了嘛，是这个国度，所以变成一个省了嘛，所以他是被立为省长啊。 然后还有就是大祭司啊，就约书亚就回来，所以一个是政治的领袖，一个是宗教的领袖，他们带头就回来。然后你如果读到第二章的64节65节，你就看见很可怜的，就是说这么多人被掳，经过70年以后呢，回来的只有42360人，所以回来的人很少，没有人要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在巴比伦生根了，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事业了，谁愿意把这些都抛弃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地方来为神建殿呢？所以没有什么人，所以只有42000多人，加上他们的仆婢7000多人，总共只有大概50000人左右，所以这很可悲的事情，只有这么少的人回来。所以今天的情形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不管人觉得教会多兴旺，从神的眼光来看，其实今天神的儿女都是被掳的，都是被掳的。然后真正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活在神的面前的人毕竟是少数，那这些少数的人呢，就好像这些回来的人一样，只有这么少的人，在神的眼中看就这么少的人。而且这第一批是以斯拉带回来50000人左右，第二批呢，你就看见不，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带回来50000人，第二批是跟着以斯拉回来才2000人左右，第三批是跟着尼西米回来，没有提人数更少。所以你看见整个在乎神的心意的人其实是很少数。教会可以看起来教堂很大，人数很多，很兴旺，也很有祝福，但是真正摸到神心意的人是很少数的。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盼望靠着神的怜悯，我们也能够成为这少数的人中间的一位。好，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一开始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在到了7月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是在同一年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他们首先就怎么样呢？就把祭坛弄好了，就筑坛，在原有的根基上就筑了坛，然后献燔祭跟平安祭，然后就守住棚节，这前面几节讲到。所以一开始就要筑坛，筑坛就说出什么呢？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一个回归的人，一个真正在乎神旨意的人，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献祭，就是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献上的话呢，后面都在落的。所以一开始讲了燔祭，燔祭就是把自己全部烧毁，就是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己要完全放下。如果你己没有完全对付的话你是路走不好的，所以他就要求就是燔祭。那有了燔祭，接下来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就是说，当你真的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呢，你跟神的关系就和好了。本来按照地位来讲，我们跟神就和好了，但是你真正一个奉献的人呢，就经历那个与神和好的那个实际，然后你跟人呢也能够和好，然后你跟自己也能够很好，你不亏欠人，也不在乎人的亏欠，然后你也不会被控告，因为你已经有了平安祭。然后接下来就守住棚节，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讲到。好，然后你读到第三章的第8节到13节这里就讲到他们在第二年，第一年的7月，他们一下子招数以后，第一年的7月他就把坛筑好了，筑好了。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他们就把那个殿的根基先弄好了。当这个殿的根基一弄好以后，哇，那个他们就在那里唱歌赞美称谢神，众民大声欢呼，因为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很多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看见以后呢，就大声哭嚎。那很多人呢，就大声欢呼，所以百姓都不能够分辨到底他们是欢呼了还是哭嚎的声音，因为太感动了。 因为他们被掳了70年，现在终于回来了。啊，但是你看，当他们一开始要恢复神的工作的时候，仇敌就来了。所以你看见，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一直发生的。如果今天你不在乎神的工作，你有的时候你还很没什么事情，仇敌也懒得理你。但你真正要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就会有仇敌。但是仇敌，神为什么允许仇敌呢？事实上也是训练我们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战士，所以有的时候这征战是为了训练操练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看见了，就有仇敌来了，他们希望呢跟他们一同建造。这些人都是有掺杂的，很多都是从撒玛利亚来的，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他们也拜耶和华，也拜各个偶像，他们一看哦，要建神的殿，他们也来了。但是呢，被所罗巴伯他们拒绝了。拒绝以后，这些仇敌就开始要制造各样的纷争啊。那细节我们就不读了。你如果看到24节啊，就第4章24节，你就看见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到大利乌第二年。这就是我们讲撒迦利亚开始的这个就是第二年。这就是当时的一些背景。好，到第5章，以斯拉的第5章第1节第2节就看见了，这时候呢，神就兴起了2个先知啊，一个是哈该啊，一个是撒迦利亚啊，他们就奉神的名啊，向这些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谕话，这些都是被掳归回的渔民啊，他们就所以呢，你看接下来就怎么样？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所以你看见他们神借这2位先知就鼓励他们起来建殿啊，然后他们就真的起来了，然后这些先知也起来帮助他们，不但借着神的话帮助他们，他们也一起来建殿。所以很感谢的，他们就开始建。然后你读到以斯拉的第6章，啊，第15节，就给我们看见啊，他们在大利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三，就12月3号啊，这个殿就修成。所以这是我们在读撒迦利亚啊，我们想要知道的背景。他们是大概停工了15年左右，因着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他们又开始在大利乌王第2年，他们开始复工，到了第6年，大概建了4年，他们就修成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接下来就要看，就是说我们刚刚读到撒迦利亚书的第1章第1节到第6节，特别提到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你必须要知道神在借着撒迦利亚讲这个话的时候之前神讲了一些什么话，又是有关系的。那你读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来神先借哈该讲了2篇话。第一个是在哈该书的第1章第1节讲到，神在大利乌2年6月1号讲了一段话，然后呢在第2年7月21号讲了第2段话，这都借着哈该讲的，然后借着撒迦利亚讲了第1段话，然后呢又到了9月24号，神又借着哈该同一天讲了2段话，然后接下来再借着撒迦利亚讲了第2段话。你就发觉他这个时间啊，6月讲了一个，7月讲了一个，8月讲了一个，9月讲了2句话，然后11月又记得哈该讲了第2段话，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撒迦利亚书的第1段话，你一定要知道前面讲的什么话，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你们要回转，转向我就转向你。而且你再注意的话，你会发觉为什么神那么麻烦，你干脆就借着哈该一次讲完就好了嘛？啊，为什么讲了2段话，再借哈该讲1段话，又借着，再借着哈该讲2段话，借着撒迦利亚再讲1段话， 然后又借着哈盖讲两段话，又借着撒加利亚讲，为什么这样都有原因。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特别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你知道它的背景之后呢，就比较能够全盘的了解神到底借着他们要讲什么话，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看哈该书，因为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是连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同时蒙召的，中间只隔了几个月而已，两个月而已。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篇信息，哈该书第一篇信息他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讲的话，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的话。所以第一段话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而且这个话呢是专门对两个人说的，就是省长所罗巴伯，他是君王的代表，大祭司约书亚他是祭司的代表，他们是做首领的，神特别对这些首领说了这些话，因为首领是要负这些责任的。然后他这话呢就一直讲到第十一节为止第一章的一节到十一节，然后第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了，他们就听了这个话以后，他们就顺从了，就起来建殿了。结果呢，他们预备了以后呢，就在最后一节十五节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就复工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停了十五年左右，因着哈该的话就复工，而且是在六月二十四号复工，所以这段话就很重要。你看十五年他们没有做工，那现在终于做工。好，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是在六月初一日，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日子，为什么不是五月十五号或者六月十号，是六月初一日那我们要晓得这六月份大概是我们的八九月，这时候呢正好是什么呢，正好他们的葡萄无花果橄榄这些收成的时候，所以他们现在准备要收成了所以这时候收成的时候，但你读到后面就发觉收成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收够，收到了就漏掉了。所以你看神是特别选这个日子来讲这段信息，因为正好对得上，所以为什么是六月，那为什么是初一日呢如果你读旧约我们也不翻了旧约很多地方你读立位记也好生命记也好，每个月的初一日被称为月朔，月望就是满月嘛，初一就是月朔嘛，月朔的它规定他们要怎么样献祭，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吹角，因为这个时候是应当向神献祭欢呼的日子，但是他们却荒凉，因为他们吃不饱穿不足所以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让他们了解神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就知道他不是随便选一个日子的，他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应该欢乐应该献祭应该收成的时候，神要对他们有一个信息，所以耶和华他就借着先知哈该向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说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三种人，神特别用器皿，先知、君王跟大祭司、跟祭司。先知是传达神心意的人，先知是传达神心意的人，君王或者省长是执行神的旨意的人，祭司是按着神的心意服侍神的人，所以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 当你读就是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大部分这些先知书你会发现呢，这时候大部分的君王都已经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君王好的君王不多，然后祭司呢也没有尽他的职分，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先知站的地位就给他凸显出来蛮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明白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传讲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带到他们这些特别是这些做首领的当中，所以他们懂得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服侍神，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执行神的命令。但很可惜大部分先知的下场都不好，被人家石头打死，用锯死，因为没有人要听，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虽然向着神光景不好，但是外面他们还蛮繁荣的，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听这些东西。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大家都喜欢听很好听的道，让你发达丰富，神也祝福，所以今天你要讲十字架道，背十几背十字架，他们打真的打死你。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当时神就是兴起这些人来，还好你发觉了这些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他们很谦卑，他们一摸到这是神的心意，他们就马上去做，所以后来神真的祝福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的。然后第二节就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万军之耶和华就说，这个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们回来，他们离开巴比伦，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回来到了这边要来建殿，但是一片荒凉，环境非常的艰苦，然后仇敌又四部，他们搅乱他们，所以回来的路不好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走，你会发觉不好走，所以他们到最后就灰心了。灰心之后呢，好了，神的殿就暂时停下来了，但是呢他们良心不安呢，对不对？所以怎么说服自己呢？只好说神的殿要建，但时候还没到，所以他们就说时候未到，所以神就说了，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我们想一想太难了，我们再等一些时候吧。所以你看神的话是怎么样，这个百姓说时候没到，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大概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就算时候没到，但你们也不应该住天花板的房屋。这里天花板的房屋就是说呢，讲到他们住在很奢侈的或是很享受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今天神的殿给荒，就是真正属灵的房屋，就是神的教会可能还在荒凉，但大家都发财了，都好像住很好的房子，就意思说他的心不在神的事情，都在顾自己的事情。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末后的时代，神的教会还不是外邦吗？神的教会的人有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爱自己，爱厌乐，爱钱财，不爱良善，不爱神。这是普遍的，这不是讲的世界，这讲的神的家。保罗就讲的是普遍的情形，就我们也很可能也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些话都在劝勉我们的，这些都是要我们回转的。好，然后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万军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反复的思想，想一想你所走的这条路，审查自己的行为，在原文就说你要好好想想你所走的这条路，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他们杀了很多种，现在呢收的少。你们吃呢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摆在破落的囊中都漏掉了。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审查一下，今天你们照理说你们是为着神回来的，神应当祝福你们，可是奇怪，你如果今天在巴比伦可能还神祝福你，好像很好过日子，很好过，怎么到了这个地方你看种那么多你收的却少，吃不饱喝不足。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真的向主向着爱主走这条路的时候，环境反而很艰难很奇妙，对不对？但这些都有神的话，你等一下你会看见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神爱他们，很奇妙，他们不懂，这是神爱他，因为神爱他才管教，所以神在管教他们，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上面，我们退后了，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慢慢慢慢你会失去了属灵的敏锐性，属灵的分辨力，神管教他们居然不知道，所以神必须要借着先知来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没有照着去做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结果我们反而不顺利，而我们不懂，奇怪了，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还打滚还蛮顺利，怎么到了神的家，我真的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反而很难。但是不是，你到后来你会知道神在调整他，到最后祝福真的很好，属灵的祝福。所以这是给我们特别看见，因为神爱他们，神管教他们，他们如果回头看在那些巴比伦那些神的儿女呢，还过得很舒服了，他们回来还受苦，因为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却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活的时候，他们开始体谅自己为自己而活的时候，神爱他们，神的管教就临到。所以神的话怎么讲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神不是不知道，但是神呢要得着他们。好，第七节啊，神又再次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所以你看第五节讲到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第七节讲到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这两个审查不一样。第五节的审查是叫他们回想这些年来我们种的多收的少，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赚的都漏掉了，他们要回想。第七节的回想就是叫他们往前看，你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现在他们要上山取木料，换句话说你要付代价，上山都是要付代价的，山上的木料都是好的木料，因为你看很奇妙，在平地上长的树都长不直，都是歪的，也长不高长不直，只有山上的树木都是又高又直，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风吹雨打，经过风吹雨打以后，它反而根扎得深，就长得直长得高，在地上没有什么风雨，所以呢它根不深，所以长得也不直也不高。所以真正要成为建殿的材料要付代价，而且呢神也会兴起一些环境来，我们的日子也许不是那么好过，但是呢依靠主你属灵的生命会长得好。上山去取木料也说到了我们如果要走属天的道路属灵的道路我们要学习脱离地脱离属地的，我们要懂得来亲近他来与他联合与他交通学习为他而活。所以他就说到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15年他们停工了，我们的神没有荣耀没有喜乐， 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没有走在这条路上，是没有荣耀，没有喜乐。所以他们他说，如果你们去为我建殿，就上山取木料建殿的话呢，我就喜乐，我就荣耀。所以神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了这个缘，为着你们的缘故了，天就不降甘露，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无不清酒和油，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都被毁坏了。所以你看见，神已经让天不降甘露了，地也不出土产，干旱也临到了这一切，但他们没有感觉。换句话说，神管教他们，他们却不知道被管教，而一直等到先知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属灵的敏锐性，失去了属灵的分辨。当神管教的时候，我不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神在管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让它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敏锐性。事实上，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没有一件是巧合，每一件事都是神精心安排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神兴起万事万物为我们效力，但只有爱神能得益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需要与主好好的连接，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发生都是偶然。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你看，神降了干旱，神是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神爱他们，神管教他们，神要得着他们，这是神特别讲的。所以当他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的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这些百姓就回来的这些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他们反应很好，这个首领也好，祭司也好，所有的百姓也好，都谦卑下来，都听从神的话，存敬畏的心。所以一个要听从的人，必须里面柔软。那时候我们如果心不软，我们听了就过去。一个心柔软的人，会因着神的话战兢。我们上面特别教导说，神看顾那些什么因着神的话战兢的，他因着神的话，他就谦卑下来听从，还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的敬畏在于原文就是怕，但这个怕呢，是出于爱，因为爱神，他里面有个敬畏的心，他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伤神的心，这个怕叫做敬畏。所以这些百姓他们就很好，他们就是百姓，所有的百姓，这些首领还有首领跟大祭司都听从，而且存敬畏的心。然后神就接着哈该再说：“我与你们同在。”其实我们的神都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呢，你真的要经历神的同在呢，你必须就是敬畏他，听从他。这个是经历，会经历到他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敬畏的心，需要有谦卑的灵。如果我们懂得住在主里面，主就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省长 这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在原文就是灵，神的灵就激动他们的灵，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他们起来做工了，停工了15年了。结果呢，你看这个话一来以后，他们就预备了20几天，24号正式复工。所以实在很感谢主啊！所以你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以色列的百姓是神属地的百姓，那我们是神属天的百姓。这些回归的渔民，事实上就是新约的得胜者。所以这些人啊，你读下去，我们在教堂里面发觉啊，这些得胜者很特别的，他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得胜者不是那些超级的、特别的基督徒，这些你会发现，这些得胜者他们又软弱又失败，他们是正常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不正常了，我们就不能得胜。我们只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就得胜。神没有要求我们做超过我们能做的，你会发现他们也软弱，他们也失败，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所以不怕我们软弱，怕我们失败。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顺服下来，你能够从那个被掳的光景里面能够回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走的时候，你就发觉了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所以今天呢，你看很容易神的儿女就落在一个宗教里面。宗教里面就是说，我们碰到时候到了我们就来聚会，我们也来唱诗，我们也来祷告，我们也读经，但是你没有在随时保持与主有活泼的交通跟联合，你不知不觉就落在宗教里面。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回来。因为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从启示来的。你看以色列整个宗教是从亚伯拉罕这个直接的启示来的，以撒也是直接的启示，雅各有直接的启示，所以神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慢慢人就把它变成一个宗教，你可以有各样的敬拜活动，但你没有从神来的直接的交通跟启示了，那就宗教。巴比伦的意思也就是混乱。你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是，你知道今天的就是基督教已经变成越来越多的仪式了，而且很多这些仪式呢，不是圣经上神原初的意思，或是说呢，是神曾经用过的仪式，只是神在那个时候用的，那只是一个神用的一个方法，之后神继续往前了，但我们还留在那边，这就变成了一个仪式，这就变成了混乱。就好像马丁路德，神借着他看见因信称义，就后来很多的人因为被他感动，后来就一起聚集，就称为什么信义会。但信义会他们就一直落在这个里面，他没有继续往前，因为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不但因信称义，我们还因信成圣呢，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呢，你不能老是落在从前的光景，然后抓住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传统。对于马丁路德这是一个启示，对于后来就变成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唯一要抓住的是什么呢？是自己。所以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对的，也是神用的，就好像歌里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讲过，以色列说如果没有你不行歌里要被剪除的。但有一天保罗出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很多人要杀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的确这样讲，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保罗是看见的。因为旧约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只是影子，形体是基督，基督已经到了。所以割礼不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心肠的，要紧的是做心肠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巴比伦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落在宗教里面，落在混乱的里面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你灵里面的自由，你就在灵里面受捆绑，受束缚，受约束，结果就造成了神见证的失落，就失落了。所以现在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回到向着神那个单纯爱主，甚至能够活出主的生命的那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回到向主的单纯，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单纯的来爱他，为他而活，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慢慢的长大，然后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的见证来。这是他们这些回归的人所特别注意的。当大部分人在巴比伦还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活的时候，仍然有少数的人回到神所心意的里面。虽然他们回来以后，你可以看见你走这一条路有各样环境的艰难，有敌人的欺压，甚至呢里面好像神还没有祝福我们，但是呢我们也会软弱，就像他们会软弱一样，但是神借着他的话，神借着他的灵来激动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恢复神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哈该书里面所看的第一篇信息啊。我们再讲下去就会把他们的信息跟撒加利亚的信息会连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先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说我们感谢你，实在是爱我们，所以你管教我们，正是出于我们自爱，主要给我们这样的心，向着你越过越单纯，让我们真正恢复到那起初的根基上，让我们就像这些渔民一样，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但是主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愿意接受你的调教，回到你面前。主，你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因为时候真是不多，你回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跟着上，让我们不退后，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你，包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